Hello， 各位好，这里是老司机三人行，三人行必有老司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司机三人行，我是杨磊。
大家好，我是老倪。
大家好，我是豆腐
啊。那今天啊是三个人给大家做节目啊，因为豆腐其实参加我们节目比较少嘛，一年大概也就参加个两三次，是吧？但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一定要拉着豆腐一起来和大家聊。那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八卦新闻啊，或者是小道
未经证实
啊，未经证实啊。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在群里面啊，就是好多的群里面都在传一张图片，图片上呢是这么写的，他说重大消息，明年中上旬上海绿牌蓝牌要合并了，后续不再新发绿牌，政策六个月过渡，保证蓝牌绿牌用户都不吃亏，绿牌用户给六个月时间自主选择是不是换成蓝牌，换的话补交牌照费用，费用等于转换月上个月的拍牌的成交价，转换后蓝牌也可以换车使用，后续不再新发绿牌，如果你不想交钱不选择啊，选择不换绿牌也能够继续使用下去，但是到车报废后就回收，新车重新拍蓝牌啊。那这个消息呢，就是出来之后啊，就说的东西很简单嘛，就是告诉大家啊，就是可能再过六个月之后啊，免费的绿牌呢，这个针对上海地区啊，就是免费的绿牌将被取消，没有了。那现有绿牌的用户怎么办呢？他可以选择两个方式解决，一呢就是补钱，那补一张蓝牌的钱给那个车管所或者给国牌中心，把你的那个绿牌换成蓝牌。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愿意补这个就因为你一笔钱不小，九万块钱了，对吧？不愿意花九万块的，那你个绿牌你继续用，直到你那个车报废或者你车个车过户卖掉了，那这个牌照国家回收。如果你再换车的话，你需要重新去拍一个蓝牌啊。那其实这个消息我们那天是谁传到群里面的？
豆腐，我传的，
是你传的对吧？你为什么会传这种消息？你会对这种消息会比较关注，对不对？
对，我因为我没有蓝牌嘛，
你没有蓝牌啊，
所以我比较关注这个。
那这个是为啥今天这期节目啊要让豆腐来参加的原因？因为豆腐是没有蓝牌的，而且豆腐大家都知道，豆腐有一台比亚迪的秦，这台秦也开了
唐，
说错了，有台唐开了一年多，
还有台两台。对，
还有个威马，
还有
威马。因为豆腐选择电动车最早的原因是啥？就是因为没有蓝牌。
对，这个就是没有蓝牌，然后也不想去拍，
也不想去拍，
就选正好那个时候电动车，因为我第一辆电动车是威马嘛，那个时候
威马很早嘞。
对，那时候国补和地方补贴都比较力度比较大。那我那辆车大概补了九万块钱。
九万块钱，那个车当时落地大概十二万多，应该是。
十二万出头。
啊，十二万出头，然后再给你个牌照。
对。
但你当时选择电动车的原因啊，就到底是因为牌照不要钱，你觉得很合算，还是因为你之前拍过蓝牌，你一直拍不到，并且觉得这个蓝牌很贵，不太合算，所以最终选择了电动车？当中这个比重哪个更大一点？
应该是我觉得电动车比较好，就是我不想拍蓝牌。
你不想拍？
对、
啊、
因为
不想拍是因为之前一直拍不到不想拍了，还是觉得我就不认可这个政策，你觉得这个牌照太贵了我不愿意要。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牌照就是一方面是那个牌照拍起来麻烦嘛，第二个方面就是它价格也比较贵，然后呢那个时候正好是电动车刚开始的时候嘛、
啊、
正好有补贴嘛、
嗯、
那时候力度大、
嗯、
所以我觉得正好是一个契机，
是一个契机啊、嗯、就综合因素就是让你选择了电动车，就没有继续去拍这个蓝牌。其实我们大家要了解啊，就是国家在推广这个电动车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给到了各种各样的补贴，
嗯，
而且这个补贴力度其实还蛮大的，但作为就是上海的用户来说，在这一波的这个补贴过程当中啊，上海用户其实它的红利
最厉害，
其实是最大的，
对的。
因为你看新能源车即使在价格上面有补贴，不管你地补也好国补也好，而且甚至有的地方比如上海的嘉定区对吧，它还有就区域的补贴、
嗯、
不管怎么说，但那个车啊说实话还是贵。因为电动车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油车和电车的价格它是不一样的，可能同一级别的车油车会比电车便宜好多，而且那个便宜好多还是在那个电车已经在享受了各种各样的补贴的情况下面，那它才便宜好多，对吧？但是我们看上海用户的话，如果哎那个牌照如果是送给你的，或者能够免费给你用的，算个价格九万块钱，对吧？我们不算它后续的价值，只算它那个使用价值。
嗯，
那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嘛。
按照豆腐前面的说法呢，嗯，其实他已经赚了两笔。
对，赚了两笔，
因为第一他省了一块九万块钱的牌照，
嗯，
然后呢他又拿了九万块钱的补贴，
对，
都是两个九万嘛，
等于省了十八万。
但话话这么说啊，就是如果他不给你这九万补贴的话，威马那个车21万卖给你，
他也不要的，
也不要，
那你也不会，
我宁愿去拍个，
所以这个不叫你省了九万块，对吧？只是啥呢？只是因为那个车有优惠，
嗯，
你觉得这个车十二万我觉得比较合算，我才买嘛。但这个钱其实不进你，其实真正不进你口袋的嘛，啊，那我们平时一直在聊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经常讨论，我们私下也会讨论一个问题是啊，就上海牌照这个就绿牌送的这个绿牌，到底能够送到
什么时候
啊？我们就一直在讨论嘛，就包括就一直和老倪，我们也在一直穿着的老倪去买一个电动车，对吧？就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啥呢？我就说嘛，你说这个是福利啊，对吧？这个是作为上海人民的一个羊毛，对吧？如果你不薅，对吧？你看我交了那么多税，对吧？交了那么多社保，我如果不去薅一下这个羊毛的话，多多少少啊就会觉得不合算。因为上海有句话嘛，对吧？哇，他比你就是吃亏，对吧？知道吧？这个是上海话嘛，对吧？那所以一直我们就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看到这个消息，对吧？好像哎，一根神经啊，就是被绷紧了。好像哎，这个东西到底
要来了？
因为大家想一下，所有的政策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周期的，包括新能源车补贴。你看现在每年的补贴都在退坡，
退坡，
对吧？越来越少了。包括在上海，去年22年的话，PHEV 的车，插电混动的车，还能够送那个绿牌，但是到今年2023年，
没了
，对吧？你就薅不到这个就是政策上的羊毛了，所以之前就一直在讨论嘛。那这个东西，这个消息啊，就这个政策什么时候会变，对吧？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政策？但所以在上个星期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哎，大家就在我们在自己的就是工作群里面，我们就展开了讨论。我们来分析几个点啊，就第一个点是，你们觉得这个消息的就是真实性啊，这个真实性可能是怎么样的？真实不真实，或者可信度大概有多高？
这个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肯定是有这个风声，但是
有这个风声，
具体落实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
老倪觉得呢？
我跟豆腐持同样的意见，
是同样
意见，因为我那天豆腐贴了这个截图以后，我第一件事情我就回了一句话，我说这是个早晚的事情，
早晚的事情，
对吧？对，肯定会发生的。
但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无风不起浪，对吧？不会空穴来风。那么你想一想啊，就是为啥会有这种消息？对，这个消息的背后到底是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到，因为我看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啥？我的第一反应呢，这个消息呢，基本上呢，应该都是那帮卖电车的人，他们发出来的。因为可能因为一月份、两月份、三月份，对吧？就这个车的
销量
不
好，不
太好，就的确是卖不动吧，对吧？就是卖得动人家很少，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那用什么方式来刺激这个市场呢？无非几种了，一种就是价格促销，对吧？搞价格上面促销来。
这个我们已经碰到了，对吧？就是满天飞的这个降价问题。
那还有一种是啥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就是政策层面的，对吧？他告诉你，哎，这个政策可能要变了，或者这个政策要没有了。那比如比较典型的是哪种啊？就是在三月下旬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是都接到了奔驰销售的电话。那奔驰的销售告诉他们呢，就是说四月份就 Q2 季度开始，就或者 Q2 季度。第二季度，那奔驰呢要降产了，就准备呢，因为卖的不好嘛，所以就不准备就是搞那么多产量了，因为你产量都卖不掉，只有降价。那到 Q2 呢，可能会收缩这个产能，降低 Q2 的一个销售目标的预期，而且甚至说的有板有眼啊，就是点数都说得很清楚啊，Q2 季度下降目标13%。那当时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就给你个暗示啥呢？你三月份来买奔驰的车，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优惠的价格给你。但是到了四月份，因为要减产嘛，那这个优惠力度啊，肯定会慢慢的收缩，慢慢的收缩，肯定没有三月份那么大。你要下手，你要看得中，那现在就可以来买了。当时呢，我们为了去求证这个消息啊，就求证这个消息，我们还特地去了一次奔驰的4S店，去到奔那个阿 Q 以前工作的那家店，江阳南路那家店去问了一下，对吧？哎，他们里面的那个销售经理啊，煞有其事的告诉我们，哎，这个是真消息，不是假消息。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那比如说这种消息出来呢，它可能也能够短暂的去刺激那么一波，可能有几个正在犹豫的用户，哎，本来就是想买的，只是想再看一看，哎，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哎，可能他就
下手了，
里面啊，他就及时买了。那我再想想，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蓝牌转绿牌的这个消息，或者蓝绿牌合并这个消息，会不会啊，也和这种性质是有关的？又有一波那个就促销嘛， 这个和去年看，去年因为去年到下半年 PHEV 的车就是最后的那个窗口期嘛，到今年就不能上牌了嘛。就是你看比亚迪，
这次肯定走一波的，
挤破头啊！因为我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我问过就是比亚迪的销售啊，就当时他和我说的是这样的，就是他说现在你要订车，你还能订，但是呢，赶得到赶不到那个就是年底，他们保证。不了，
对的，
甚至他们搞什么，搞那种暗箱操作啊，就是他说你如果有朋友，对吧？你有朋友要来买，对吧？那就
插个队，
帮你插个队，对吧？如果和你关系不是很好的，对吧？和你关系不是很好的，那他也接，
那就是不保证，
加钱
啊。
那一台车，你说一台车能加到多少钱啊？
这个不清楚。
他就那个
加三五千吧，
不止，就我们朋友关系，就那家比亚迪店，他说我们朋友关系。加个三千块钱，对吧？加个三千五千都可以，对吧？他说你就看着给，加个三千五千。他说外面的报价，就外面黄牛的报价，一台车啊，一万起。
哦，这个理
就一台车一万起。但是再算一下，就你说真的加一万块钱合算不合算呢？想想对吧？一块牌照九万块，
对，其实也合算，
好像也合算，对吧？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政策要到期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车的销量会非常的好，卖的会非常多。那么现在这个消息。那会不会是一个假消息，只是为了去刺激一下？因为我们看啊，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可能是个假消息的第二个原因是啥？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就是新能源的一个战略吧，那个战略其实还蛮长的，对吧？本来目标是要到2025年这个就是渗透率啊达到 25%， 但是到2020年结束的时候，那个渗透率
已经达到了，
已经超 25%
了
已经，对吧？那会不会
上海不止？
上海这边还不止嘛？因为上海去年我们的消息是这样的：上海去年车管所车辆上牌的这个信息，蓝牌绿牌50:50，对，是50:50。那上海的话呢，就等于说这个渗透率啊，可能是达到了
50%，
因为可能上海因为这个牌照特殊的这个关系啊。那我想啊，这个政策是要到2025年啊，到现在才2023年，还有两年的时间
了，是吧？
我想国家应该不会就是快速的去结束一个政策，我们只看到国家有啥动作，有延长政策，好多有的时候一些政策它可能会延长，对吧？可能会变一个政策出来，就是让你继续享受这个优惠，但是提前结束的政策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呢就是可信度啊不高
不高
啊。你们觉得这个可信度高吧？你能不能反驳我？
老倪先生，
我觉得这个消息有可信度，
有可信度啊。
对，这个是时间点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前面讲的，如果按照50:50的比例的话，对吧？这个就等于是这个在整个上海车这个跑的路上两辆里面就有一辆是电车。
好，那再
对不对？
我们再分享一个数据啊，就去年上海蓝牌的发牌数。
就是发的牌照数字，
大概在12万张左右，我们算它一个月发
一万张，
一个月发一万张，对吧？去年一年大概满足喷足了，对吧？发了12万张，但是去年绿牌的发牌数是20万张，
对，
就比蓝牌将近多一倍，而且今年预估可能
更多，
会更多，可能会发到30万张。啊，那这个是上海的目前的情况，因为上牌数呢，上牌数是啥呢？上牌数为什么上牌数是50:50呢？是因为好多的人本身就有蓝牌，他本身就有蓝牌，他可能买了个车，他换了一个车，他才把以前蓝牌用在上面。那我们后面说那个是发牌数，就当中这个概念是大家要把它区分开，
就是新发的牌照数。
就老倪的意思是，就是现在绿牌越来越多了，电车越来越多，
对，
可能这个就是总有个天花板，对吧？总有一个限度。
不是这样子啊，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其实上海的这个牌照的发放这个部分，从原来最早的发放到最终的拍牌，而且坚持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拍牌，某种程度上是限制了机动车的增长的一个幅度，对吧？这个和很多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什么，你现在去排队，他是不要排队，排队对不起，你摇号你得摇多少年，我也不知道，
太长了，
对吧？那么现在上海怎么说呢？其实上海在拍牌这件事情上面，虽然牌照是水涨船高，但实际它在道路交通的这个数量的控制上面， 包括整个道路的通勤情况上面，其实还是优于很多城市，
起到一定作用，
对吧？就最起码而言，就是我们说的之前说的这个，在高峰期的时候，其实上海的高峰期高架其实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拥堵的，啊，不会像有些城市那么夸张。那么其实它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作用，包括去年那个时候还推出了就是关于这个外排的时间延长部分的事情，其实也是在，因为道路就这么多，对吧？就是每年发的牌照数在增加，那么车辆的总数在增加，但是造路不是这样造的，你要把一条两车道的扩成四车道，四车道扩成六车道，这不是一个一天两天的这个事情。所以呢，道路的建设其实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那么而且从去年开始，包括 PHEV 砍掉这一部分牌，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一定是要收紧一些这个东西了。因为某种程度上，因为整个的这个新能源的政策，这是一个国家策略的东西，你作为一个地方而言，你不能去抵制国家这部分，你一定是随着它大流的。但是你实行了一段的时间以后，每个城市每个地方有一个相关的要求的，就是说你必须得适合这个城市本身的一个状态。那么的的确确从这几年上海的这个新能源的发展飞速，包括前面讲的这已经50-50这样的话，包括今年可能更多的话，那么道路的压力就摆在这里。
对，
对吧？就是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我本来要花40分钟去的一个地方，我现在要跑到一个小时，对吧？甚至于说，我之前说的这个周六周日啊，我们不说平时了，我说周六周日，高架反而很堵。
对，
你发觉吧？
对，现在周末
周末很堵，
特别堵。
就是我原来去我父母家，我正常情况下不堵车，我可以50分钟开到，但是现在我怎么都要一个半小时。因为公里数也很多啊，因为
周六周日不限牌嘛，对吧？
一个是不限牌
上去嘛，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最终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道路来承担这一部分的东西，大家在用车的体感上面会变得越来越差。那我觉得就是限制这个，因为其实最基础的是你不能说我有车的人我不让上路，对吧？或者说这个不行的，那么上海你也不可能像我们说像其他城市说限号、
弹窗号啊什么，
对吧？因为这个是我说实话，一个油车的人，我花了9万块钱拍的这个牌，你说你让我一个礼拜不要开一天，或者说怎么样，那这个是不对的，对吧？那么某种状态，你一定会有一些方式方法来限制这个东西产生，对吧？那么就是说尽量让大家去坐公交也好，或怎么样，对吧？或者说出一些公交的补贴，对吧？大家少开车，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当然对于绿牌而言，其实是一定收紧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回了豆腐就说，我说这个事情是早晚的事情，是半年还是一年，这个实际是要看你整个市政或者说你的道路你的整个的这个能力的。
所以就老倪觉得就这个东西肯定会实行
啊，一定
啊，只是时间的问题，
对，
到底是明年
就你
还是后年啊？
这个消息其实他上面说明年，明年就实行，你觉得
半年嘛？对吧？
你觉得明年实行？
我觉得明年不太可能。
对，我也觉得明年不太可能。
明年不太可能，
政策没问题。但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听到过另外一条小道消息啊？就有人传说啊，这个牌照的样式要改，你们知道吧？我们现在用那个蓝底白字那个牌照，
很丑
牌照，哎，对，牌照那个样式要改，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有听说，
我看到了蛮多的新闻，那不是新闻啊，我看蛮多的那个消息，对吧？自媒体写的文章和人家拍的那个短视频。那我在想，那如果真的我们国家要改牌照的话，那很有可能啊，到那个时候把那个新的牌照颁布之后啊，很有可能就是蓝牌绿牌，
不分蓝绿，
对的，合在一起了。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性很大。什么时候等到国家真的出那个交通部门真的出那个政策了，说就是我们就统一新的一个牌照的格式或者新的一个牌照的样式，在那个时候呢，你顺便把蓝牌绿牌你混成一个牌照，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但是具体那个新的牌照什么时候出来我也不知道。那如果说明年下半年，说明年啊，或者说明年上半年这个牌照新的牌照要出来了，那我觉得这条消息啊，可能有可能会就
我觉得
时间上有可能，对，
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
不可能、
我觉得上海现在绿牌车还不够，
还不够，你觉得还不够现在？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去别的城市看一下，就别的城市很多地方出租车已经全部换成
绿牌了，
绿牌了。现在上海在马路上跑的出租车，还是有那些油车在走，
还有老油的油车啊。
等什么时候上海出租车都换成？
但上海的公交车已经都换成
不是这样的，
公交车是
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城市你要看体量的。上海这个体量的出租车，和一个小地方的出租车
不一样，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数量。 对吧？你一个小的城市的话，你的出租车有可能没有多少辆的，嗯、但是对于上海而言，一个车队大的一个车队就有几千辆的，
也不小啊。
对
啊，你看现在很多一线城市，那个广州，你看那个基本上都是绿牌了，好像出租车也不算小城市啊。但是那个你看那个现在马路上跑的出租车，蓝牌的出租车，它是没有新的。我觉得
肯定可能不发了，
全
都老，
因为他也淘汰不掉嘛。
等这一批老的
报废掉之后，
蓝牌报废了之后，嗯，然后他补充了，把那个新的出租车补充进去之后，我估计他就要停。
但是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啊，目前上海的出租车牌照不是拍卖来的，
对啊，
这个牌照都是国家交通部发的，或者是交通部门发的。就
当然私人牌照除外啊，私人出租车除外啊，
那个 X 的牌照除外
啊，
就其他的都是国家发的。其实他那个也没有钱，对吧？如果你说真的就是要换成绿牌，那可能也发一个给你。
他把这个换掉是为了什么？为了环保。
环保啊。
他就是现在上海还是有，为什么放任那么多蓝牌的出租车在马路上开？他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还没到。
等他觉得我一定要环保了，我不允许那么多的油车在马路上跑。
嗯。
他把那些。
蓝牌切掉。
蓝牌切掉。
就逼着你要去搞绿牌，或者要拍牌。搞那个绿牌，好，那这个也有可能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到底是什么时候执行，对吧？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都知道肯定会这么去操作，对吧？那为什么会去这么操作呢？因为当中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其实你看现在绿牌和蓝牌啊，
嗯，
其实它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从某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不是特别的公平，
嗯，
啊，比如说绿牌的用户啊，相对来说它是占便宜的，
嗯，
对吧？为什么我说相对占便宜啊？就第一，你看。使用成本咱们不谈啊，不谈使用成本，
嗯、
我们就光看一个就是购买的成本。
嗯、
你买个新能源车，
我觉得从两个层面去看，嗯、就第一个部分，从车主的角度上面，
啊、
你使用蓝牌和绿牌，
啊、
对吧？你在采购的时候，
车主肯定是核算的，
对吧？你100%是核算的。
啊、
第二个，从我们说的，因为你买车你都有税的，
啊、
对不对？那么现在从国家层面来看呢，
嗯、
绿牌国家其实。也没得税收，
嗯，
对吧？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上面，其实说实话，绿牌因为推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策略嘛，对不对？其实是已经是尽享先机了，所有的福利都已经在那里了。那我相信就是说，从车企的这个补贴退坡，
嗯，
到现在说的这个逐步的一些收紧和退坡，这个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吧？因为如果说你再不收这些事情，一直这样子的话。那我跟你说，蓝牌的人肯定会有一些，
而且关键啥？关键国家吃不消
了，
关键国家也吃不消、
啊啊。
我们算一个比账啊，你看
一年发这么多的量，
你看去年一年蓝牌10万张，对吧？绿牌20万张，
嗯，
对吧？那算购置税，绿牌是没有台车是有购置税的、
嗯，
你只能收到蓝牌那些车的
购置税，还打折呢，去年
对吧？去年还
打一半
下半年还
那其实一样，
打对折。
他购置税是。不问你个人收了，但他问企业收呀。
那这个、
问那些
那
造电池的人，
我理解那、没有啊，他还补贴给造电池的厂家了，还有
你要这样算对
不是给厂家，他是问源头，找那些比如像宁德时代这种造电池的。
你这个最多只能体现在企业的税收层面，但是宁德时代也不在上海啊，
嗯、
对不对？那宁德时代他在当地的政府收宁德时代的税收，对吧？那在这里其实我们是收上海政府是收不到税的嘛？你看购置税第一笔，对吧？
嗯、
第二笔。每年的车船税，那新能源车是不缴的，
嗯，
对吧？那蓝牌的车要缴，对吧？
嗯，
那从用户角度看的话，可能哎，一个缴一个不缴，对吧？
嗯、
那最多这个也没多少钱，一年几百块钱，但对国家来说，
嗯、
对于上海政府来说，
嗯，
对吧？或者对国家来说，一年你少掉了那么多的税收，那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啥呢？养路费。因为我们买油车的小伙伴，我们用汽油啊，汽油里面油泵的费用啊，
嗯、是税嘛，
是有那个养路费的，是含在那个汽油里面的。
对你充电你又不用交
啊，对吧？那你看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点就是啥、啊、呢？这个也是老秦觉得一直不太公平的一个点啊。他说一台正常的燃油车大概在1.5吨左右，
嗯，
对吧？但是一台新能源车或者电车、
嗯、2吨，
基本上都是2吨，
2吨左右。
那你想2吨，
有的要3吨，
2吨半
，
开在路上和1.5吨开在路上、
嗯，
那谁对这个路面造成的这个伤害会更大？
嗯、
那肯定是新能源车嘛， 对路面造成伤害会更
重
嘛、
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在马路上跑的时候跑公路为什么这个外面的车道老是丘陵状的对吧、然后小车道就比较平整，
外面车都是大、
这个、
大车走的嘛，
对，因为自重大嘛，对吧，这
那你看这个养路费对吧，你看道路车越来越多了，你说本来就是上海拍照就是要拍卖就是为了让它慢慢的发牌照，让它这个数量能够控制，一是缓解交通对吧，二是也是对这个路面不要就是搞得太厉害，那现在电车反而越发越多，那电车又一台比一台重，你看现在电池越做越大，对吧，电池越做越大，从最早的对吧二十多度电对吧100多公里的续航到
现在100多度了
啊、动不动就后面出的都150起步对吧，那重量也会越来越大，那其实这个对路面的伤害也会越来越大，那如果你说无限制的这么搞下去的话，我相信啊就是路政啊肯定吃不消对吧，那路政这个钱哪里来的呢，本来就税收的钱，这部分税收钱去搞这个事情，那现在这部分钱不收呢，那可能国家还要拿其他的钱对吧去补贴路政去搞这些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公平。
嗯，
我们如果回到那个就是前面我们那个他那个小道消息里面说的，把那个绿牌换成蓝牌对吧，你要去花钱对吧，把那个9万块钱补进去，
补进去，
那相对这样的操作方式啊公平一些。
这个9万块钱是一笔大钱啊，
大钱啊，
啊去年按照20万张牌照9万块、这个数字是很巨大的啊，如果换成蓝牌那就收在那里，那这真的是一笔不小的钱、对吧，
那大家觉得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就是小道消息里面说的这个执行的方式啊，
我觉得挺合理，
你觉得合理吧，因为你是比较，因为你现在比较特殊对吧，你手上只有一张绿牌哦，两张绿牌、
两张绿牌
对吧，你有两台电车两张绿牌、那如果现在国家出了这个消息，你看到之后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样，
我肯定是去换，第一时间换，
第一时间去换，
对、因为我觉得你想想看其他人还要去拍对吧、那我直接换了就行了、那我还省了时间，
省了时间，
对、
就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就是执行的方式的，
对、
那老倪呢，老倪怎么想，
拍照吗，
啊拍照，因为你现在
拍个放着
了、你现在只有蓝牌嘛，
对，我拍个放着了，
那如果这个消息对你来说会刺激你去买一台电动车吗，去薅一下这个就是羊毛，
那我就赶个晚市吧，
赶个晚市
对吧，赶个晚市，因为说实话今年不是我们在做首期节目的时候我就聊过有这个想法，今年想拿一台
电
车，
搞
个电
车、
但我不想搞太贵，我觉得就是日常代步用，对吧？我其实是这样理解，就我对于电车的理解而言，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一个日常通勤省钱的一个东西。
嗯，
买的太贵意义就不大，因为你就省不回这个钱了，对吧？讲白了就省不回。那很简单，你买个10来万的这个车，如果说你正常使用个6、7年，你正常每年使用的费用就按照我们自己日常这个驾驶的公里数啊，如果我差不多是25000到30000公里
一年，
一年，然后我就把它5000公里算成我用油车去跑一些外地之类的东西，我上放个20000公里变成电车，那豆腐能算这个账啊，他一年能省多少钱？20000公里嘛，对吧？你按照我那个油车厉害了，1块钱一升
啊，
一公里，
那个厉害，
对吧？那我20000公里不就
2万块钱
对吧？可能还有其他的费用在里面啦、对吧？那么所以说呢，还有保养费，对吧？你要算乱七八糟，
2万公里的保养费，
对吧？那么当然我现在这个车是免费的保养啊，就是说如果你要买一个正常的油车，你肯定是要付20000公里，两个10000公里保，或者4个5000，那么这些基础的费用它一定是省钱的，那一年如果算我一年省2万块钱，其他都不算，那我这台车开6年。12万，那我买一台15万的车，我又免了牌照，我又免了税，我啥都免了，对吧？那我到开到6年的时候，我把这台车卖掉，对吧？15万的车卖3万块，卖得到了？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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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不一定，这个真的不一定、
那换个比方讲起来，就是你肯定这个折损要比油车要来的稍微合理一点，对吧？因为你的使用成本摆在那里。那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说，对于一台电车而言，首先公里数多和少，我觉得已经是不重要了，因为你作为城市通勤车，有300公里、400公里也没问题。像上海这种天气，无所谓，你300就300，400就400，打个对折150，你也够你跑一天了，对吧？讲白了就这么回事，家里有充电桩回去充。那第二个呢，就是底盘高一点，啊，稍微能走一点点烂路，因为电池这个东西。 磕一下就废了，而且所有电池的这个质保部分的东西其实都不算你人为磕掉的这个东西没有质保的。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买一个，可能买个 SUV 高一点的，相对对这个底盘会安全一点，那么价位15万，好吧，这是我的想法。
比亚迪元 Plus
再说吧，我现在还没想好，好吧。
原来老倪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政策是个政策，你会赶在这个政策执行之前，你会去搞一个。
因为我现在有这个额度嘛，
有这个额度，
我其实我有两个这个额度，对吧？那么现在其实两台油车，我可能会出掉一台油车，对吧？把那台小车。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真的落实了，人家已经有两块蓝牌的，再去搞两块绿牌，那他一户人家有四块牌照
啊。
那这个不就不公平了吗？
不会，所有人都是动这个脑筋。
我告诉你啊，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你要考虑
问题。我的确是有四个额度，但是我没有四个人去开四台车的，这不现实。
你要有四个车位可以停啊。
对，就算我现在有两台车，其实也是我一个人在开这两台车。
到时候
我和我太太
再一转，就变成四块绿蓝牌了，
对
吧？对
啊，四块蓝牌，那就转嘛，你要付钱的呀，对吧？你要付钱你才能转，你不付钱你也转不了啊。老倪的意思是啥呢？他是搞一个，你如果你搞一个绿牌的话，你会再去付那个9万块。块钱吧，
我觉得无所谓啊，付就付吧，
就你就会付，对吧？就不是纯粹只是
因为我的要求是我家里一定要有两台车，
嗯、
啊，就肯定给我太太一台车，我自己一台车，因为孩子大了以后，可能很多事情需要太太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就不要老是我一个人像司机一样跑来跑去。那么两台车，不管是油车、电车，就是两台。
两台，
你要么就是两台蓝牌，
你
要么
就
是就
你会付九万块钱把这个牌转过来的，
对，
转成蓝牌。
我肯定会有，
都会有两台两个绿牌嘛？你会考虑两个都转吗？还是只转当中一台车？
只转一个，
只转一个。
对，
原因是啥呢？你转两个，那个九万块保值的
还是老问题，他也不会两个人开，
对我也不会，
对吧？
我老婆平时不开车，
他
虽然有驾照，
那你看他自己就回答了他自己这个问题，
对啊，
对吧？前面你还担心嘛？你担心别人就
人家
涨
了四个额度，
对吧？那其实你自己已经把这个问题回答好了嘛？
你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去开四台车的。
那对于我来说，可能会和你们都想法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两个蓝牌了，对吧？我现在有三个车嘛，我有两个蓝牌，
一
个
绿
牌。如果
这个才是占四个位置的人。
如果哪天，对吧？如果哪天真的要出这个政策了，那我的大概率我的选择是啥呢？就是我可能就，我换一个电车，就我在那个政策就是生效之前啊，然后执行之前，我换一个电车，我换一个呢，因为它有个政策是这么说的嘛，就可以开到这台车你
报废，
或者开到这台车你过户不要。
15年，
15年我觉得夸张了。
10年，
我就至少怎么样，我要搞一个能够让我开10年的车。
10年，
但我们现在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
哪个电池能看10年？
目前哪种电车或者哪个品牌的电车能够开个10年？就现在这个是个未知数，
只有一个选择，
不知道啊。
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这个电池永远是新的
啊。
那么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就你随便开10年
啊。那你看这个要满足两个条件，我觉得还不单单
现在未来会有这样，
还不单单是电车的就电池的问题啊。我们要看两个点啊，第一我们要看质保
啊，
对吧？
啊，终身质保，
先要找一个就是可以终身质保的
车主，反正你不卖，
首任车主对吧？终身质保的车型对吧？先要找一个
这样的
车型。
现在所有的车都是
这样的，挺多的
啊，挺多的对吧？好，那这是第一
个
条件啊，这
个
满足，这个简单对吧？第二个啥呢？就是你要找一台就是可以换电的车，对吧？因为电池嘛，因为电池的话，你肯定会有衰减，而且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嘴硬，包括就哪怕买电车用户，你也不要嘴硬，不要说什么自己电池不衰减，
开了5年也不衰减，
不存在的，就
不
可
能，
对吧？电池肯定会衰减，那特别是你用个3年，你可能会衰减个8%、10%，你可能再用个3年，甚至它的衰减就不是单纯的8%、10%了，可能会衰减的那个比例啊，可能会变得更大嘛。那我想呢，如果我买一个可以换电的，那比如像蔚来现在这种形式，那因为我也问了很多就蔚来的用户，他们为什么选择换电这个模式，就好多人啊，就是他自己花了钱把电池买下来，他们还说还是会愿意去使用换电的。我们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啥，这个电池新的我买下来，你们一换了一块旧的电池回来，可能会不太合算。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呢，他们觉得他这个就是一块电池而已，对吧？只要能75度电是满的就 OK， 哪怕这个电池我这个电开了3年了，对吧？那我再去换，你总能换到一块就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的这个电池。那这 其实我在想，那如果阿 Q 也是这样想的吗？
很多人就是
很多人不这么想，
很多人是一个星期就换一块，
换一块
啊、什么新旧，反正我就开一个礼拜。
现在新车
对不对？
新的电池去换换旧的，那你不想想，你开了两三年，你拿回旧的去换换新的，那你不是赚了吗？
啊，对，这个其实是一个。
所以呢，老秦的这个讲法是不正确的。
啊、对的，阿 Q 的想法是啥呢？阿 Q 为啥那个车没有买电池呢？
嗯，
他的想法就是啥呢？一，他觉得现在这个电池啊，
太贵，
卖的太贵，
对，
这是第一个原因。
他认为未来会降价
啊，75度这个电池卖这个价格不合算，他觉得如果等个三年，哎，可能技术突破了，75
度就没这么贵了
啊，对的，哎，75度，哎，可能就没那么贵，到时候他再去买一块电池，这是他的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呢，
这账也没算清楚，
他想啥呢？他想啥呢？他想就是靠那个积分，他想去多赚那个未来的积分，
薅薅羊毛
啊，拿积分
去
换
一块
电
池回来
啊，这是他的第二个想法。那
他得有多少积分啊？
那可以啊，就一直帮未来做活动嘛，就一直。为什么咱们节目里面有那么多的未来的内容？就有道理的呀。
搞了半天你再给他搞积分
这个是有原因的嘛，对吧？
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但我想啊，就是如果能够找一台车可以换电的话，那这个是啥呢？这是一个就是比较靠谱的，相对这台车可能它用的这个年限啊会比较长，但是呢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是啥呢？这家车企啊，
嗯，能活十年
啊，对，能活十年，这个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目前看那么多的新势力里面，
这两天又死了一个，你知道吗？
啊、那么多的新势力，
天际
啊，就那么多的新势力里面，对吧？到底谁还能够活十年的？不知道的，
嗯，不知道。
那些传统品牌，比亚迪也好，长安也好，长城也好，你说他们再活十年，
嗯、
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嗯，
但是。未来啊，理想啊，
嗯、
小鹏啊、
嗯，
对吧？那些新的，
嗯、
你说他们
很多小的
啊、你说肯定能活十年啊？我觉得我不知道的，我觉得这个都要打一个非常
大
的
问
号嘛，
嗯、
对吧？那、
嗯、
这是第三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像老倪前面说的，你说买电车的原因是啥？就是想为省钱嘛，
对
对吧？但如果你说真去买一个未来，
嗯，
你会花个三四十万去买个未来，
那你十年省不回来，
啊、我也不舍得、
啊，
我真的不舍得，
你真的省不回来。
这个只有等啥？只有等后面未来那个阿尔卑斯那个项目，
对
吧？他们要出一个什么平价的那种电动车？
嗯、
如果你说卖个20万，
嗯，
我觉得勉强，对吧？
嗯、
咬咬牙，对吧？可以换一个。如果在那个政策生效之前，如果找不到。
嗯
我说的这种电车的话，
嗯，
那就拉倒吧。就我现在那台电车就开完，
就混下去
就
好了。
开到哪天算哪天，对吧？
你这个不行，一点还是得换辆比亚迪吧，要不
比亚迪，还是换比亚迪。
所以，讲回来，其实就是现在在蓝牌和绿牌当中，其实有一些不平衡的东西，其实还是政策层面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啊，
嗯、
现在的这些福利啊、
嗯，
我们说的福利，什么免费的上海牌照啊。购置税免税啊，车船税免啊，或者说冲的这个部分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一定会逐步取消掉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就是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一步一步的这个。
我在抖音的就是猫哥啊，猫哥就是他也评论了这条消息嘛，
嗯、
他也做了一期短视频评论了这个消息啊、嗯，他的那个思维我觉得的确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嗯、
怪不得他粉丝那么多、
嗯，
他说呢，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免费的绿牌没有了，
嗯，
但说他从他的角度，他看到的是啥？
嗯、
他看到的是，当这个政策真正的实施之后，使用新能源车的用户啊，就是你的这个省的成本啊，
嗯，
到底还能省多少？因为后面可能那个绿牌，他就是要买了之后，车船税你要交了，
对，
甚至也有可能就是有新的方式来收你那个养路费。
加在店里面
啊，对啊，
对，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充
电费
涨
了，
对吧、啊？你外面充电桩它一家公用的一家结束了，对吧？因为都是有标位的，你自己家里装的充电桩也是和户头绑在一起的，这个是你的充电位的车位，不是日常用电的。这个东西其实要加也很容易的，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一定会体现在一个这个层面的，对不对？否则的话，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些蓝牌的都在贡献税收，对吧？
羊毛不是给你一直薅下去。
就他那个视频也很搞笑的，是吧？那个视频怎么样的？一个围了一个圈，门打开，猪跑进去吃饭，对吧？猪跑进去之后，啪门一关，要宰猪了呀。
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因为政策层面的东西逐步收紧。
嗯。
那么其实说实话，对于电车的使用状况而言，其实现在是蛮好的一种状态，对吧？就是大家，包括豆腐他两台电车，他其实也觉得福利很好了。那未来的话，说实话，如果你说的啊，电车还不够都再多，我告诉你，你再多的话，你的充电桩能不能跟得上你的发牌速度？对吧？你的供电的这个量，对吧？因为现在说这种超充啊，这种一定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装超充的，它一定有这个电站的负荷的，对吧？你家里就装不了，或者说一些。 非标出来的地方你是肯定不能做这个东西的，对吧？因为肯定有用电量的东西。那么小区，你每一个小区的规划其实它都有用电量的一个规范的，你要扩容，这个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要投的钱大了，对吧？你未来我们说的，我们现在去高速公路充电站，你能看到十个桩、二十个桩，够多了吧？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进来充电站，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高速公路进服务区，有一百辆车是五十辆要充电的，
那尴尬了，
那就疯掉了，你能理解？那就彻底疯掉了。所以就是未来这个东西，就是你在使用体验上面，如果随着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啊，那道路拥堵这是一个使用体验下降，必然还会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充电，
这个事情应该不是问题，它肯定会随着电车的增加，它充电桩必然也会增加。
但是我还是说，国家的规划是2030年。2025年
啊，它有几个节点的嘛？
我们说发改委的规划，它是2030年这个普及有一个，就是整个的，就是能源部的这个、这个规划，和现在是不成比例的。
嗯，
也就是说你现在跑得太快
啊，现在跑得快
吗？啊，跑得太快。
啊
跟不上。
好，我们这样啊，就这期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啊，
对对，
只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因为这个消息可能是一个假消息，但是呢肯定会实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是啥呢？如果你现在手上有绿牌，对吧，或者你手上没有绿牌，对吧，或者你想拍牌，对吧，所以要大家考虑一下，在这个时间节点里面，在目前的这个窗口期里面，我们到底该做怎样的选择，对吧，做怎样的决定，对吧，先考虑考虑，对吧，足够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等到要真的要执行了，那可以根据自己考虑的这个结果啊，去处理这个问题，对吧？你是要绿牌，还是我花90000块把绿牌变成蓝牌？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考虑起来了，对吧？先想起来。
不，两个问题，
嗯，
就是绿牌变成蓝牌，付90000块就行了，
啊、对
吧？其实说实话，也有很多很多的用户。为什么会选择绿牌？是因为他蓝牌拍不到，
嗯，
才会选择绿牌、
不是因为买不起，
对啊，不是
因为
拍不
到，
是拍不到，
拍不到，
他才选择的绿牌、那某种程度上讲起来，一旦说这个绿牌再转回蓝牌，只要付个90000块，人家啪他就付了，
嗯，
对吧、这一点都没问题，而且还跳过了拍牌这个过程，
是的，
是不是？那是不是这些用户现在就赶紧去上绿牌了？上了就等了以后转就完了嘛，我不用拍了，
对的，你
对吧？这是一
个
这个
动作你可以提前做，
对吧？就是你有这个东西，你也不 care 这个90000块钱的绿牌不绿牌的这个事情，对吧？那你就放在那里。那么换个比方讲一下，我要把它转回蓝牌的角度，那么现在有很多蓝牌变绿牌以后可以省下换成90000块的，是不是现在还要再去换呢？
不要，这个没必要，因为你蓝牌
因为已经有很多，今年还有10000块补贴啊，就是我们上海有10000块就是置换补贴嘛，就是蓝牌换成绿牌，政府再给你10000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再反薅政府10000块钱羊毛，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好吧，那么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些选择题，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信息而言，其实都不是官方证实的一些消息，只不过我们今天歪歪了一些想法，或者说歪歪一些场景，什么样的用户会怎么样，什么样的用户会怎么样，到底这个蓝的应该不应该留在手上去挂在绿车上，还是说要把它转掉变成绿的，还是绿的就以后等着去转蓝牌？
因为你现在蓝的转成绿的也没关系，那个额度其实还是在的。
那换个比方讲呢，如果你把蓝的转成绿的，未来绿的转不回来怎么办？
不可能，这个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蓝的转绿的，
再说
呢，绿牌还是一张新的牌照，只是这个额度你又有一个额度挂在了这个绿牌上面，其实你是一台车背着两个
牌照，对，
是这个意思。但那个额度是可以退下来的，就是你那个绿车不要绿牌不要，你就能退下来了嘛。
那么还有人是把这个牌照交回了，
交回啥？
不换呀，就是我就像结尾一样，我卖掉了蓝牌，
他卖掉哎，说
没了呀，
这个很关键啊，
这个就麻烦了呀。
这个点是我觉得我们前面漏掉的，就很多小伙伴，包括我妈也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不合理。就我妈不是最近换了那个 P 七嘛，
对啊，
她换了 P 之后，她把那个
蓝牌
卖
掉
了
呀，
她把蓝牌卖掉了，
对
吧？那我觉得，因为我妈的说法是，她说反正他们就这是他们最后一台车了，现在都60多岁了嘛，都65岁、66岁
呀，
哎，他们觉得这台车如果能够再开个5年6年，他们基本上到后面70多，他们肯定也不开车了。那我觉得这样的决定还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目前还只有40多、30多，
肯定不是你最后一台车。
如果你买了新能源车，对吧？把那个蓝牌回收给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欠考虑的，大家不要做这样的动作，因为到时候你真的哪天想再拍回来，可能也
不。如果你绿牌手上，按照这个前面讲的，是可以加90000块换回来，那是无所谓的。对吧？那万一不是加90000块呢？
对，但你想，如果有两张呢？对吧？如果就是我蓝牌不卖掉，我不就有两张牌照了吗？那有的用户可能还
是
真的需要两张嘛？
就是如果说你 想蓝牌换绿牌，对吧？那你就尽量蓝牌挂在绿牌上，挂两个，对吧？你想拿下来的时候就退下来，对吧？你想留下来就留下来，这样就灵活度更高一点。
现在还是能薅的还是薅的，
对，能薅的还是要去薅啊。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然后在节目最后留一个小尾巴，就是下一期节目啊，再聊一个小道消息啊。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这条消息？欧盟取消了2035年禁售那个燃油车的禁令。
对，人家退出了呀，德国退出了呀，就都不限制了呀。
啊，就有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
看到过这个消息了，对吧？就是这个投票不投了，无限期的延迟，对吧？那么我就只是说呢，坐车子对吧？谁都搞不过欧洲人，欧洲人是坐车子的鼻祖。
人家说不玩了，
对吧？人家花了这么多钱搞出来的机械部分的东西，发动机部分的东西，就因为你一个新能源就全都扔掉，跟你再重新洗跑吗？那我觉得说实话，对于德国工业的冲击是一定非常大
的。到下期节目吧，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好吧，那
所以老外讲话不能信，就是这句话，知道吧？千万不要相信老外。
嗯，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
拜拜。